但读上去不能太快啊，你要慢慢的能够去想，这章到底从何入手？我觉得刚才小丸子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因为解释这章圣经的人太多了，光是四匹马，你去找找看，有多少的视频，多少的解经的解释，有的套在时事的预言上，有的弄这个，有的用那个，还有一个什么热门音乐队啊，还是什么，也是用这个 Four Horses。到底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因为这个话给所有的人看，什么样的人能够有一些的收获呢？你在这个话面前等候的人，你不要急着去解释，圣灵真的会指教我们，因为也许它没有这么难，但是你总要有个入手点。我们每次在查这些圣经的时候都跟大家交通，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察。我们就先说说大致上你有哪一些的观察，有哪些的东西是你得先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然后你从这边入手的话呢，一定会有收获的。那没有人说话，我们当然就第一个就先问小薇，你肯定准备了嘛，对不对？你知道我一定会问你的。
我最大的感触是蒙哥说要找一个新的角度，我心里面也在想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六印在接的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在哪里。
神的百姓在哪里？好，小丸子说，
你不是上次查经时候说徐悦在第五印里大声喊叫，
因为征战太累了。我们最近飞天猫也在群里面征战，
听喊叫。
我知道谁一定有一些的 insight。Frank， 你自己对这章的领受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我就觉得启示录里边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我不是太明白，因为他这个。写的这些预言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他说的这个反正就是有一个像套娃娃一样的套在一起的，反正高阳他拿着这个书卷嘛，现在这个书卷打开了，就好像这个启示打开了，后面是说的是高阳的愤怒嘛，指的就是神的审判了。六印，然后第七印其实就包括那个七号了，然后第七号就是七晚了，最后七号他又说有三灾，有三个祸灾祸灾祸灾，反正他这个是一个一个包在一起的。
他刚才讲的这个结构很重要啊，他有七个印，对不对？这个七个印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就是到了第八章以后，第七印里面呢又包含了七个号，这七号的第七号里面又有七个碗，这些全部都过去了以后才到了这个最后的结局啊。从这样看呢，这前面六个印呢好像一下子讲了很多的东西啊，但是你也可以说到了第七印以后呢，是越讲越详细，越讲越详细。那我们今天看的是头六个印揭开的时候，这头六个印揭开的时候呢，那尤其我们读到刚才刘军替我们念到最后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圣经稍微有一点熟悉，在前面的圣经有没有出现过啊？这些话在他讲到这个羔羊的愤怒之前，他说太阳日头一出就变黑了，月亮要像这个变为血啊毛布啊什么什么，这是在什么地方讲的？
末日的
耶稣的话吗？这马太福音的时候讲了，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讲了。对，你可以找一段给我们念念吗？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他第15节那时候是说，你没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后面就写了，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这个以前他说什么，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那和启示录这里能不能合在一起呢？前面的四匹马应该就是讲到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的灾难，对不对？因为第五印是讲到圣徒要伸冤，第六印他就开始讲到天象的变动啦。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
可以合在一起啊，
这可以合在一起的，对，这个没有问题。那除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也讲到这一段话呢？
这边的约珥书好像提到，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从第16节开始吧，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哎，对，这个和启示录所说的能不能合到一起，就是它的重点都是在于这个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马太福音主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之后，这里所说的呢，这后面还有一个叫做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就是后面的比前面的更可怕啊！前面这四匹马呢还不算什么，到了这个天象开始变动之后，后面所带来的事情更可怕。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就是引着这句话，也就是说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讲到五旬节。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然后呢，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同变为黑暗。就从五旬节一直到这个天象产生变化的中间，就是我们现在活的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可以说相当相当的长，因为这里所说的日头一出就变为黑，月亮变为血，天势都要震动，的确我们还没有看见，可能明天就发生，也许我们还没查完经他就来了也不知道，也许他再等两千年，这个时间都没讲啊。所以这个让我们晓得这是灾难的幕后，灾难的幕后还有很多的细节是启示录以后讲给我们听的，而在其他的圣经的地方就没有说。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头六个印的打开，应该都是可以让我们观察到的事情，只是你在观察的时候呢，在你解释以前呢，你一定先要决定了。首先我们现在至少有一个把握抓在手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事情，也是先知约珥也是彼得所讲的事情。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到以前，那就是启示录来看呢，有四匹马，这四匹马每一匹马是一个印，把它打开之后出来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对于这四匹马呢，需要有一些很直接很客观很小学生的观察啊，就是像刚才小丸子祷告说的，你把自己放在前面看你看见什么东西。我们从第一匹马开始看，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哎，这句话里面哦，你如果对照这个 King James 的英语版，你又发现说中文跟英文有个不一样的地方，晓不晓得是哪个地方？第六章第一节，
因为是来看，你来看
Yeah, come and see, 中文是你来。你如果观读中文，你觉得他这个活物的话是对谁讲的？来看，那就表示是对着约翰讲的，
是对
你来
羊讲的
你觉得印象是对玛丽超讲的，对马讲的，对吧？那这个其实是他们在研究这个圣经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争论，这到底这个东西是对谁讲，对谁讲。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哎，它是有点重要，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子。那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容嘛，他说你来，那谁就来了呢？但你当然中文底下就说我就看见，如果说是你来看，那约翰我就看见，看见什么？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幅图画里面有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他的武器是什么？
弓，对，弓。
他的弓，然后呢？
还有他带了个冠冕。
这冠冕是赐给他的，对不对？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哦，他没有剑吗？
啊、对对对对对。
啊、哦，对啊、哦，对对对对对。
他拿着弓，这个弓是一个空的弓，他拿着弓没有剑，他就可以胜了又胜。
对，胜了又胜。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哦，对不对？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听见第二个活物，这里讲的是特别是第二个活物，第二个活物长得什么样子啊？
是牛犊、
嗯。牛犊，对对对。
牛犊。
但这里讲的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啊，又是你来，或者是你来看，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跟刚才的颜色不一样， 有权柄，刚才是赐给他冠冕，现在是赐给他权柄，给了那骑马的。这个权柄让他可以做什么呢？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我跟你讲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一读到这个，我是说，哎，这共产党，你看，因为共产党搞革命是红旗，对不对？用大刀夺去太平。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在看到这匹马的时候，这有什么特别的？
我做了一点点准备，我觉得四个印就是战争、征服、饥荒跟死亡。
它很简单的思想，就是第一个是征服，第二个是战争，第三个是各种各样的灾殃，第四个是死亡，这是肯定的。但我们当读到第二匹马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第一匹马哪去了，还在不在？
嗯，
对不对？这个问题你要问。当第三匹马出来的时候，头两匹马还在不在？第四匹马出来的时候，前三匹马还在不在？他们是四匹马一起跑呢，还是第一匹马跑完了才跑出来第二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感觉好像是一匹匹马，前面一匹马死了才有第二，
所以我们文化四马奔腾，
然后饥荒来了全部都死了。
这当然这些东西没有答案，不过你心里面需要大概有点预备，对不对？这样你才不会乱解。比较形象的图画，它因为很多很多的艺术画，这个图画比较形象，说四匹马并排跑的，所以这个是将来必成的事情。所谓将来必成的时候，就是他看见这个意象，一直到这个羔羊的愤怒来的时候，必成的事情，这四匹马就算不是一起发生，那前前后后也是接得很紧的。第一匹马很快，第二匹马就来了，而且并没有一件事情说第一匹马回去之后第二匹马才来。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一直有这个白马、红马，第三匹马呢是什么呢？第三匹马尤其特别奇怪啊，是黑马，对吧？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这个第三匹马和前面两匹马比起来，它没有什么，
那个冠冕权柄没有给他。
哎，对对对对，没给他冠冕，也没给他权柄。可是他来的时候，他手上直接拿个天平，底下他其实他说了，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就是四活物中间出来的一个声音。这句话尤其是不容易明白啊，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哎，徐悦，徐悦，或者是艾文，你们这些学经济的会算数的，这个话什么意思？
那就说明各种资源变得很稀缺，
大萧条，
经济崩溃。
哎呦，那就可能马上就要发生了。
或者是指饥荒，没东西吃了。
饥荒是在下一匹马。你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后面有个大箩筐叫做音符，这也是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了，这就是这四匹马。那这四匹马 Alex 再给我们讲一次，这四匹马代表什么东西？
四匹马代表战争、征服、饥荒跟死亡。
跟死亡，这些意思大概是错不了，但是还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难道说在这个约翰看见启示录的意象之前，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征服、饥荒跟死亡吗？对不对？因为既然以前也有，以后也有，那这四匹马跑出来和从前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要有这四匹马呢？因为一直有这种战争啊、强权啊。读圣经，你要把自己放在圣经面前啊，你可能今天得不到答案，但是那个重要的问题要知道怎么去问。那既然是末后必成的事实，那肯定有它很大的意义。 大家如果去稍微看了一下参考书，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就晓得了很多争论的，就是第一匹白马到底是谁，是不是主耶稣，等于这么讲了，他很可能不是基督。有哪些理由你说他不是基督？除了说这个跟到十九章了以后，主耶稣真的出来的时候，他身上有许多的冠冕，然后他就写的这个万王之王，那个你就知道他了，那是真的胜了又胜了。那第一匹白马呢，虽然有点像，你如果说他是基督，他的原因是哪里？你说他不是基督，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还有呢，四活物中就说你来和你来看是两个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分一半一半，有的抄本它就是你来，有的古抄本它就是你来看，那么彼此僵持不下。那如果说你来看呢，大概是对着约翰讲，但你如果对着约翰讲要你来看，他约翰已经在看了，为什么对他讲四次，每一次都要说你来看，所以这个稍微有点奇怪。那等到第五印他又没有说你来看，如果说你来就表示四活物告诉骑白马的要来，然后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冠冕赐给他，这个就不太对劲了。你不能对主耶稣说你来，而且呢不是在这个时候再赐给他一个冠冕，而且呢这四匹马就像刚才 Alex 给我们看的画，不管你怎么画，不管你怎么去理解，这四匹马是均等的力量，就是说它在将要发生在整个世界的事情上面，它和其他三匹马是平等对等的。你如果说它是主耶稣就不太对劲。到现在大部分比较权威性的、比较有学问的他们这个圣经的学者一般都是认为这不是耶稣。那不是耶稣是什么？这个欧洲人他们就是不是耶稣呢，就是敌基督。那这样说也有问题，敌基督呢是一个比较特定的角色。这时候我们就再把这四匹马摆在一起，除了刚才 Alex 给我们讲的这种分析法之外呢，你还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讲这四匹马跟从前的世界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启示录整个的启示有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它启示了跟没启示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个答案相当的简单，就像我们在查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讲到末后的预言，他就讲说你们要看见，你们要听见。这个启示录也好啊，圣经讲到末世的预言也好，他一下子他这个眼界呢是全世界了，全世界这个这些事情在整个世界上一起发生，而且整个世界的人都会晓得。
哎，我觉得我来解释一下，白马是征服，但是是对人心的征服，所以是就是某种理念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所以它是发生在全世界的。第二是不是战争，是仇恨，对吧？
仇恨
使人彼此相杀。所以第一种是一个理念，第二讲到人类的彼此仇恨。OK， 就是全整个范围的彼此仇。第三，你要说饥荒，要说可以说是，那他又在这讲钱嘛，所以是某种贪婪或者是这一类方面的人心上面的这种败坏。第四个就是死亡，我觉得现在很有这四匹马同时已经来到的这个感觉。
哦、，OK，
不是我瞎说啊，瞎说，
没有瞎说，没有瞎说，这里面有它很重要的地方，你如果再往下讲一讲的话呢，就开始会比较清楚。首先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这就是往全地去的。这四匹马的意象呢和撒加利亚书里面的四匹马呢有类似的地方，但撒加利亚四匹马讲到以色列国，以色列家对于他们的预言，这里是讲到整个的世界，四匹马就是往全地去。这四匹马呢是没有完结的，第一个呢你可以讲是一种强权的征服。这个强权为什么你可以说它是理念，也可以说它是政治，也可以说它是军事的一种得胜。为什么呢？弓怎么样还是个武器，理念的武器就是弓没有箭的，它能够得胜。你看从主耶稣以后，甚至在主耶稣的时代，从罗马帝国征服全地，这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讲，往后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不断的有各种各样强权的发展。这个强权的发展呢，是一直在地上走来走去的。 总之他有各样的理念也好，强权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他总有一个得胜者。那这个得胜不见得是好的意思了，啊，这个是征服的意思，所以中文翻的是很对，征服又征服。其实这个原文的字和前面讲的教会的得胜是一样的，但这不是讲到教会的得胜，这是讲到有一个强权，不断的有强权在这个世界上得胜，在这个世界上征服，征服了又征服，胜了又胜，胜了又胜，这个势力是不会停的，你总是有不断有一个更大的强权起来。但这个强权呢，是讲到单方面，那个得胜的那一位，掌权的那一位，那我们看见这个殖民主义啊，还有后面的这些理性主义啊，啊，甚至现在的进化论啊，这都是一个强权，他就不断的打垮了其他的东西，而且是一直剩下去。这个白马的势力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的大。啊，这是我们看见往后的世界，整个世界讲起来，第一个很显明的情况，这个叫做骑白马。第二个骑红马的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白马只是讲到这个强权自己，红马是在这个强权发展的过程之中呢，地上的太平要被夺去了，人要相杀了啊！这个就是主要是讲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这个白马的结果肯定是要在那个毁坏可憎的地方，你可以讲到这个白马的结果到最后一定是敌基督的，这没有问题，因为这些强权都是与教会作对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第二个呢，世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个是讲到国与国之间，因为在这个强权的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嫌疑。第三个比较特别，第三个你如果说从权力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系统的对整个世界的控制，你也可以说这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 globalization。 怎么晓得它是一个经济的东西？你看啊，你读一读，好像这什么三升大麦一升麦子好像无从解起，但是一钱银子，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什么？他到葡萄园来做工，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多少啊？主耶稣那个比喻啊，到最后有人就眼红啊，所以我们从早到晚做了一整天啊，还有这个最晚来的，他也是得了那一钱银子。在那个比喻来讲呢，我们就讲到永生，一钱银子讲到人的生命赎价，不管是早信晚信，早做工晚做工，你大家觉得都是一钱银子，你不要眼红，这是主耶稣讲给我们听的。可是从里面透露了一个消息，这个一钱银子代表什么？一个人一天的工价，每一个人一天的工价能够买多少东西，你要么是买这个，要么是买那个。这其实我们从中国来年纪大一点的人晓得，这跟从前的什么东西一样啊？
Russian
粮票嘛，对呀、啊，
粮票嘛，
全世界的经济统一，全世界的经济息息相关，而且有一个权势在那里掌管这些东西，它限制了你。你说现在这些黑人抗议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你们有最高法院的法官，你们有总统，你们有学校的校长，你们有议员，你们有州长、省长、市长，都是黑人，你们怎么还说你们的机会不够呢？对吧？老中产应该说机会不够，可是从某方面来讲真的是这样。因为不管你怎么努力，不管你想要怎么样，最后啊，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不是在你的手里。这个油价一掉，德州多少人要失业。Globalization 这东西一出来以后呢，全世界的经济背后都有线在操纵的，你又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是非常像这里所说的东西。那酒和油不可糟蹋，你可以就这么平平白白的解释也可以。但是你还有一个解释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你记不记得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呢、啊、他遇见那个被强盗打的这个利未人，是不是他就拿出什么东西来替他裹伤啊？拿油和酒。所谓酒和油不可糟蹋呢，他有一个意思，有人是真的这么解的，他这个解释还蛮有意思。就是你这种善事啊，你做不出去了，它限制你行善。经济可以管辖到一个地步呢，你有的东西是不能用的，不能做的。因为他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酒和油？你除了这个物资稀少以外，你想想看，这个二山子的妈妈，她回国嘛， 有一天呢，他在北京的路上，他一下子倒在雪地里边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走过的人有没有人敢去扶他？
没有。
没有。不知道躺了多久，最后他们有个街坊看见说，哎，这是我们街坊的老太太吗？再把他救起来。包括在美国也是一样啊，就算你是医生啊，你碰见一个什么紧急的情况啊，你不敢随便乱动的哦。呵呵，你一动人家要告你的，你把命救回来他还要告你的。这酒和油不可糟蹋，对吧？这里面有相当相当的意思在里边。你可以说第三匹马是讲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制度、道德规范，全部都被限制住了。这个世界，你再回头看啊，有强权，有战争，有武力的竞赛，有经济的管制，最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天灾、瘟疫、死亡。阴府在后面就收啊收啊收啊，阴间开了无限量的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首先大批的人会沉沦。那我们要先看一看，是不是从启示录到今天2000年了，这是不是整个世界的状况？这四匹马是不是都还在跑？你肯定是的。你就不要去解释哪一匹马到底是什么特定的事情，这每一个情况它的重点不一样。第一个是不断扩张的强权，这个强权可以是军事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理念的，这个东西是不断的膨胀。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现在的新闻媒体真的是一个新的白马，他决定什么样的话会摆上去。你要骂川普，不管川普干什么都被骂。可这个黑人呢，不管他是把你烧杀掳掠到什么地步了，这个新闻媒体一句都不骂。这个是什么？这是强权。多数的暴民变成了那种最主流的声音。世界上的人都相信进化论，不信进化论的人一定受压迫。这第一个强权，加上第二个战争，加上第三个经济，加上第四个这个灾祸死亡，马上第五印揭开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了？这一段日子底下有许许多多为主做见证的人被杀。因为别忘了，这整个的意象除了全世界都在这个影响底下之外呢，一定还有很重要的是因为教会啊，教会要经过大患难，教会要经过这个火炼的金子，这些东西临到全地的时候，教会并没有得到幸免，教会反而在底下遭到特别的压迫。那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想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一到了这个启示录这一章，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可是假如你是老约翰，你从七封信读完了，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有大声音如吹号，像初次听见的那个吹号的声音，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幕后的事情、一成的事情指示你。然后就看见坐宝座的，看见当众长老，看见有个书卷啊，然后没有人能够打开，他就大哭。然后有个长老就对他说，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什么什么被杀的羔羊出来了。好，最后终于要揭开这个七印了，对吧？你有没有办法想到这个七印揭开第一印、第二印到底是什么回事？你不会想到揭开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灾殃。要我是约翰，我前面不哭，我现在我可要哭了。你没想到这个启示录揭开来的居然是这个东西。等它揭开来了，你再去想想，对不对啊？对。尤其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是不是世界继续发展下去的方向？是。这样发展下去一定要引到什么事情上呢？一定要引到最后，最后第六印要揭开了。第六印揭开又开始有天象的变动了，那个就是主耶稣讲的，一见有这事，你们就应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对基督徒来讲，这个眼界很重要。这个眼界是什么？让你知道说你现在该打的仗是什么，让你知道说这些事情来的时候你不要惊奇。像我们这个徐悦啊、Jennifer 啊、飞天猫啊，在群里面骑着白马打仗打仗打仗，但到最后很可能谁会赢啊？他们会赢，很可能谁会殉道啊？很可能徐悦也会到了那个被杀的祭坛底下，对吧？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大概啊。看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交通有关于这段圣经？因为你如果从这个图画去看，大概我觉得你自己底面到底要怎么解释它，那是你的事情。但大概这个是应该是不会错的。整个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全地全世界大家一起在经历的事情。